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我们的一个特别的日子，你知道什么日子吗？啊？啊，今天是我们的家庭主日，所以你看你旁边有一些孩子没有 ？OK， 啊、all the kids raise up your hand。好。好，那边好多个啊，看的哈，所以这是我们尝试在七月底我们有一次，八月底我们也会有一次啊。暑假因为这个是放假的时间，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跟父母亲一起在聚会。其实，在北美我们的挑战很大，是不是？啊，通常我们说孩子要跟父母亲一起聚会，大概就是一年一次联合聚会的时候。啊，所以做父母亲在这一个北美的社会里面是特别不容易的。好，我在想说，哎呀，因为他们孩子们跟我们一起聚会，所以是不是今天要考虑要中英对照呢？啊，哎呀，真的很纠结。我还做了一个 survey 啊，问了家乐团契，问问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孩子很多哈。后来有不同的看法意见，好，但是我最后决定。决定什么？决定中文 ，OK。原因是，你想想看，我到土耳其，我到希腊去的时候，我很讶异的发现，一进机场，其他我看不懂的文字，但是有两种文字我看得懂，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英文，另外一个是什么？中文。土耳其、希腊这些地方，现在全都是你到欧洲去，你到世界各地去旅游，你会发现中文已经变成除了英文以外的世界的第二语言了。所以中文很重要，这是一点，这是一点啊，这是一原因。今天我要用中文讲到 ，OK 啊嘛。第二个，我们做父母亲常常是迁就孩子，有没有？是不是？从小我们家三个孩子，我们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有时候跟他讲讲讲，他讲了一句话是什么？啊、他们讲话，我问他说 say again， 然后他就讲什么呢 ？Never mind，What's that mean？ Never mind，Children tell me， 那意思就说，哎呀，没关系啦。我不要，你不用再讲了啦，你懂这意思吗？哎呀，所以我们这一代很辛苦，是不是？啊，那我们从小听到那些宣教师来讲道给我们听的时候，要找翻译，所以我们从小习惯听翻译，有没有？但是你今天发现这些孩子们在这个环境长大，你叫他听个翻译，他觉得说很烦了、啊，不要翻译。所以这些孩子将来出宣教去外面做宣教师都会有问题，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他都没有办法跨文化，他怎么出去跨文化？我在哥斯达黎加学西班牙文的时候，前面半年每次聚会一定睡觉，做牧师睡觉很糟糕的，我实在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听不懂，所以那个到最后那个就睡着了。可是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最后学会了西班牙文。我到澳大利亚去的时候，刚开始也是这样子，但是最后就学会了什么呀？英文。所以 all the kids 孩子们 listen carefully OK 昨天有一个姐妹说，哎，你们既然说是要中文，怎么你还讲一句是英文呢？哈哈哈！我想今天我们在这里要一起来分享一个有关家庭的信息。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这一段圣经里面，是犹太教里面很重要的一段的任性，也就是说是他们信仰宣言。犹太人每一天早晚都要念这段圣经。这段圣经讲什么呢？刚才我们练了英文，现在我们练一下啊、中文，我们先练一下英文好不好？ 哇，这个字蛮小的。OK， 看得见吗？看得见的话哈，好，我们帮着这些孩子们一起来练，好不好？来，预备，请。Shall be on your heart. You shall teach them seeing your house. With seeing your house. And when you walk by the way, and when you lie down, and when you rise up, you shall bind them as a sign on your hand, and they shall be as frontals on your forehead. You shall write them on the doorpost of your house and on your gates.好，这一句里面第一句话说，他说 Hear, O Israel， 听啊，以色列。接着他讲说什么呢？他讲说什么？他说 The Lord is our God， The Lord is our God， 耶和华我们独一的主，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这一句话一开始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主， Amen。 耶和华是我的主，耶和华是我家之主， Amen。 那么旧约讲耶和华就是我们所信仰的神亚威，那今天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说基督是我家之主。所以每一个家庭里面，很多家庭里面，你可以看见进大这个他的门那个客厅的时候，会看到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所以吵架千万不要在基督是我家之主下面吵哈。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基督是我家之主，耶和华是独一的主，那个主是什么意思？主是什么意思？主是什么？当我们说主啊，那个意思是什么？主是什么？主人，他是我们的主，主人，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仆人。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把他当主呢？还是我们把他当仆人？上帝啊，我现在需要，上帝啊，我身体不好。我不是说你不应该祷告求神医治，我也不是说当你失业的时候你不应该，而是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人生当中，我们所求的这一切都是希望这一个他来帮我，我称他叫阿拉神灯式的信仰。有没有？有没有看过阿拉神灯啊？那个神灯一出来怎么样啊？那个神出来了，是不是？哎呀，主人有什么吩咐？会不会有时候我们的神也变成是这样子了？平常的时候自己一帆风顺的时候，吃得好穿得好的时候，把他撇在一边，打入冷宫。但是呢，自己一有问题，有生病的时候，有碰到车祸的时候，第一个想到什么？先赶快祷告。这已经不错了，不错的基督徒了，是吧？就是为他是我们的主，跟你旁边说，他是你的主， Amen。He is your Lord， 他是你的主。第二件事情在这里提到说，他是你独一的主，独一的主。诗篇十六篇，最近我们在灵修这一个礼拜都在讲诗篇十六篇，十六篇里面就在讲这个，跟这一段圣经非常的吻合。他说耶和华怎么样？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除了他以外，你们被我 confuse 了。大卫在诗篇十六篇里面提到很多次，讲到什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大卫讲到，因为他把上帝放成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位，所以他的人生身心灵都安乐。 那关键的就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他提到一件事情，为什么会有喜乐，为什么会有这些的永远的福乐，后面最后一节，对不对？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看到没有？喜乐、福乐、永远，哇，人生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就是呗，有钱能够使你快乐吗？摇头的都是没钱的。有钱人心想说，牧师你没钱，我有钱，有钱很快乐，是不是？但是有钱能够使你真正的满足吗？有钱能够使你永远的满足吗？不会。所以什么叫做独一的主？就是十诫里面所说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因此诗篇十六篇大卫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用什么来代替神。第一个最容易的就是用金钱来代替神，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不好？中文英文一起来。哦，你要眷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这里替他说，他说你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前面是什么？ OK， 好，钱财是无定的，要依靠什么呢？要依靠那后赐万物给我们享受的什么神。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心依靠放在钱上面，就是以别的代替了耶和华，钱财就会变成了我们的偶像。那么另外一处经节我们也一起来念好不好？来，预备，请。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所以有钱是不是罪？什么是问题？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贪财，看到没有？基督徒可不可以有钱？可以，我巴不得你们都有钱，尽量的去赚钱。John Wesley说，尽量的怎么样？省钱，尽量的奉献。最后一句话就不要说了。不，John Wesley 一生只用了38磅，他不是没有富有过，很多的奉献帮助捐到，他坚持他一生就用38磅。就是钱财是中性的，但是当我们贪恋钱财的时候，这里说结果就是离了正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有人说，钱可以买维他命丸，却买不到健康；可以买书籍，却买不到学问；可以买化妆品，却买不到美丽；可以买别人的羡慕，却买不到别人的尊敬；可以买美食，却买不到好胃口；可以买仆人，却买不到知己；可以买头衔，却买不到荣耀。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依靠放在这个钱财上面的时候，这是今天很多的人的一个写照，是吗？特别你有机会你到大陆去，跟你的家人，跟你在那边的亲戚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中国真是一片向前看。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一个家庭去，那么 他们当中有一个是基督徒哈，那带我们到他家里面的，到他家人去。我们在那边谈，才没谈多久，就看见他的一个儿子就把这个股票市场的电脑这样一秀出来，然后大家就在那边谈，哎呀，这今天股票怎么样？哇，马上话题转变。所以现在中国人有钱了，是不是？幸福指数有没有更高？没有，因为诗篇十六篇讲得太清楚了，以别的代替耶和华，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请记得，我再说，不是说基督徒就都穷光蛋，反而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因为穷苦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他们就开始上帝祝福他们。这个你们知道，韩国纯福音中央教会赵永基牧师他们的教会本来是一个贫民区，他在那边从搭帐篷开始的这个教会，今天你到那个地方看看，那是汉城非常富裕的、非常黄金的一个地方。但是弟兄姊妹，钱财不能够变成是我们的神，跟你旁边说，钱财不能够变成你的神。台湾最近长荣公司在罢工，很多要回台湾的弟兄姐妹买了机票竟然上不了飞机，有这种事情吗？甚至是在 last minute 他们的罢工，最后一秒钟旅客都没有办法防备反应，罢工来了。所以今年回台湾的票特别便宜。但就是被长荣集团曾经是台湾可以说是人人羡慕的一个地方，长荣航空曾经达到是全世界十大优良航空之一，但是张荣发这一个爸爸当他过世之后， Long story 我就不多讲他们的家庭秘辛，我就讲说右边这个是他的第四个儿子，第二房的儿子，所以这一个二房的儿子爸爸特别偏爱他，把所有的遗产都给他。这一下子三个儿子，大房的三个儿子加上女儿就一起联合起来把他搞倒，最后他从头开始。好，这不管他，但是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有钱就能够保证快乐吗？有钱子女就能够同心吗？我发现不是，而且常常不是。所以因为这一个家庭子女不同心，爸爸走了之后，这个财产蒸发了1000多亿台币。就准备钱财不能够保证快乐。今天我们很羡慕这些人，是不是？可能你羡慕张荣发，你可能羡慕谁呢？现在大陆最有钱的是谁？马云不是最有钱啊，是吧？好，没关系，你既然羡慕他，我就说他吧。但是马云说什么？他说我很有钱，但是我不快乐。我觉得我这一点我很佩服他，他很诚实，有没有？不像今天很多人，有钱人明明不快乐还装作我很快乐。弟兄姊妹，所以金钱不要成为我们的偶像。另外还有一个偶像是什么呢？手机。有一个打油诗把这个诗篇23篇改写了，他说手机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孤单，他使我躺在被窝中刷微博，领我在马桶上看微信，他使我的身体不困，为了追剧，那个就是戏剧的剧啊，看那个连续剧啊，为了追剧引导我直到深夜， 我无论在哪里都能玩手机，也不怕没电，因为充电宝常与我同在。你的转发，你的点赞都安慰我。我无论在我朋友面前，在我朋友面前，你问问我开设微店，听得懂吗？微店，店，店铺的店，我也不太懂。后来澡堂的人告诉我说，就是你可以在那个，你可以在是在微信里面开，是不是？啊，在微信里面开商店。哎，哇，到哪里去了？哦，在我朋友面前你为我开设微店，你用触屏绑了我的手。哎，刚才这个触屏看没有？用触屏绑了我的手，使我的，哎，诗篇是怎么说？使我的什么？福杯满意。他说使我的浮躁满意，浮躁，很浮躁。我一生一世必有什么？耶和华23篇怎么说？我的一生一世必有啊，到底是什么？你们的搞，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是不是？我一生一世必有四季五季随着我。我且要住在哪里啊？耶和华的殿中。他说我且要住在 WiFi 的房中直到永远。我希望这个不是你的写照，如果是你的写照，耶和华是你的牧者吗？还是手机是你的牧者？跟你旁边说，耶和华是你的牧者。 The Lord is your shepherd. Amen, Amen. 所以你也千万不要把手机给你的小孩当作 shepherd。 今天很多父母亲打发孩子的方法是什么？给他一台手机，他就不会吵了。因为你的触屏，你的点赞，你的电动玩具都安慰了我，我再也不觉得孤单了。就准备还有什么会成为我们的主呢？你知道有一篇英文的文章叫做Has your child become an idol? 你的小孩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偶像？他懂得戴太阳眼镜吗？好酷啊！你看这个做爸爸的有没有？两个宝贝的孩子，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现代父母亲的写照。哎，我再说哈，父母亲爱孩子这是正常的，对不对？千万不要过于不及。但是今天这篇文章里面讲到说啊，他讲到说有十个 signs 就表明说孩子已经变成你偶像。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他其中提了一两点我稍微提一下。他说你的 attention， 你的注意力通通都在孩子的身上。你想要怎么样让他踢 soccer， 去学钢琴，去学这些东西，你想要怎么样子让他能够将来有一天能够在众人的面前被人家称赞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你心里面想的都是这样子的话，他说这是其中一个 sign， 就是怎么样，孩子已经不知不觉变成你的偶像。所以今天的孩子哈，真的是被宠到一个地步啊，父母亲就变成他的奴隶，有没有？吃个饭，小孩子不吃饭怎么办？做父母亲的，你有小小孩，请告诉我怎么办？小孩子不吃饭怎么办？啊？啊？饿一饿。对了，饿一饿。有些爸妈看不得孩子饿啊，不吃啊，一直要喂他吃。有些孩子啊，就是他就是拿定吃定你了，对不对？ 你怕他饿吗？没有担心，不用担心，我禁食过40天，不会死的。弟兄姊妹，我还看过有些妈妈追着孩子吃饭，哇！弟兄姊妹，所以孩子从小被父母亲宠坏了。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孩子出问题，跟这个父母亲很有责任。所以讲 parenting， 其实很多的是要父母亲自己要先学习怎么做。儿女不要变成是我们的偶像，不要变成是我们的主了。有一个姐妹，她有两个女儿，是两个啊，不是三个哈，所以不要误会哈。那么当她的大女儿去念大学之后，她还有一个女儿，两个差2岁。结果等到二女儿也去读大学之后啊，她就突然感觉到这个世界改变了。所以他有一天来跟我讲，他说牧师，我觉得我好像一下子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他说我想要回台湾去，因为我的妈妈需要照顾。我说哦，这样子啊，那你先生怎么办呢？他说我先生啊，没有关系，你看啊、哦，在他过去这么多年18年的时间里面，他完全把他的心思放在这两个女儿身上，先生也就放在一边晾着样。突然有一天，这两个女儿不需要他去照顾了，他突然失去了他生活的重心，所以 depression。 弟兄姊妹，如果孩子变成了是我们人生的中心，那就不是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是我将儿女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常常摇动。懂我意思吗？因为他什么下哦，出个什么，感个冒，打个喷嚏，你都心里面就抽动一下，有没有？听着没？什么还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呢？我想可能你自己最清楚。所以耶和华是我们独一的主， Amen。 好，接下来第5节开始，第5节我们再来练好不好？第5节啊，我今天早上跟他们讲说，鼓励大家带自己的圣经哈，带这个圣经，多用纸本的圣经，因为电子产品不能够取代纸本的哈，好不好？来，我们看第5节怎么说。来，预备，请，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里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在新约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有一个地方还加上尽智，有没有？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整个人完全的投入的意思。也就是说，神要我们最大的一个诫命，就是要我们全人全心全意的去来爱我们的神。弟兄姊妹，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圣经上有一个人，记不记得？我们看右边这个好不好？记不记得有一个寡妇，他捐了2个小钱，有没有？那请记得，圣经上面主耶稣夸奖这一个寡妇，对不对？他奉献的这2个小钱，多少钱？那多少钱我们不管他，一凡是小钱，对不对？但是圣经上说，他把他养生的2个小钱都奉献了，也就是说，他把他赖以为生的所有的通通奉献了。所以 by the way 啊，每次当我们在奉献祷告的时候哈、我想我们这个也顺便先再厘清一下我们的观念哈，就是11奉献是当纳的，对不对？所以是不是只奉献11分奉献？没有， 他说是当纳的。所以其实到了新约，保罗说什么？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看到没有？所以神要我们的是一个全人的奉献，这就是这里的意思，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所以当我们能够尽我们所能的去奉献的，虽然是像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但是神说他怎么样，主耶稣称赞他，因为他把他所有的都奉献了。今天有另外一个法利赛人，他奉献的可能是2000个小钱，但是他只不过把他身上1/1000甚至是1/1000奉献出来，请问上帝喜悦哪一种奉献？寡妇的两个小钱。好了 OK， 好，接着那么我特别要对这些孩子们说话了。 OK， Children listen carefully，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我们先念英文的好吗？来，预备，请。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in the Lord, for this is right. 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 which is the first commandment with a promise, so that it may go well with you, and that you may enjoy long life on the earth. Okay, memorize this Bible verse, all the kids. Okay, before the service ends. Otherwise, we'll no lunch for you.弟兄姊妹，你看哈，我想我们中文圣经讲孝顺我们都懂，可是我特别提到这里讲说 obey， 听从，因为这是今天这个世代最没有的一个字，有没有？今天你在美国，甚至你今天在亚洲也是一样，你被教导的就是什么？你有你的意见啊，发表。所以民主的观念带来一个结果，哎，请问哪一天家里面孩子们开会决定说把爸爸妈妈fire掉怎么办？哎，我不是开玩笑啊，因为他们人多嘛，不，你生一个就没办法了，像我们家生3个，那是肯定是他们赢了，他们3个联合起来就把我们 kick out 了。对不对？请问讲顺从的时候是没有 condition 的，只有一个，对，在主里。那个 condition 是什么意思？也就是 according to God's word。 如果父母亲告诉你的与圣经没有违背，你学习要顺从，是不是？那孩子们今天在社会上面所受到的教导，甚至你看电视剧里面常常演出来啊，都是孩子们啊，那些高中生初中生他们在那边演戏的时候，你看那个电视剧里面演出来都是什么，他们觉得父母亲老古板，他们不懂。特别我们今天华人这一代的这个父母亲哈，我今天给这些华人父母亲要精神说话，精神讲话。你不要认为你自己英文不好，你就不能够教导你自己的孩子。教导孩子好与不好跟英文好不好没有关系，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自卑感。当我们觉得我们不会讲一个语言的时候，我们就自卑，是不是？其实人都有这个问题，是不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孩子听不懂你讲中文，讲到他懂为止。我以前在孩子小的时候，这个特别用那个 homeschooling 的一本书讲到 obedient， 把孩子找来叫他们练，你练的发音他可能会笑你啊，没关系，那你来练。 练给我听这一课 obedient。 弟兄姊妹，现在的孩子，你如果你不教他这个，这个社会不会教他这个的。所以你今天看到，难怪在美国一堆那些叛逆的年轻人，有没有 do whatever they want。 现在的法律更是糟糕，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里有啊。好，我们的一些家长很抗争这个哈，我顺便提一下哈。在前段时间五月的时候，这个加州 教育局通过了一个 法案，叫做 AB329， 有没有人听过？大概祷告会的人应该听过啊。这个法案是说什么呢？7到12年级的通通要接受所谓的健康教育，就是性教育。在他初中跟高中，他一定要有一次，初中要有一次，高中要有一次接受这个性教育。而且这个教育他会告诉你做孩子的各种各式的，就比如说同性恋，男的跟女，男的女的跟女的，或者是这个就是各式各样所谓 LGBT 这些东西，他说这些都是正常的。甚至他还鼓励，如果你有男朋友，你有女朋友的话，你们可以来实行这个操练，练习这个口交。要听什么？你会觉得 ridiculous， 对不对？今天这个国家已经让孩子们从小要去接受这样子的教育，你放心让你的孩子被这个社会去教吗？听什么？犹太人教孩子，上帝告诉他们是父母亲的责任，不要把责任丢给这个社会，丢给这个些老师，也不要把这个责任丢给教会的这些儿童主日学老师。他一个礼拜只来一次啊，可是他天天在你的手下，你就是他训蒙的师父，对不对？保罗说你要教导他，你要管理他，你要告诉他，现在的这刚才我说的那篇文章里面说，现在这个有流行一种叫做 peaceful parenting， 你们有没有听过 peaceful parenting？ 他的举个例子来讲，我们都父母亲都会教孩子说谢谢、对不起，或者看着长辈要说什么叔叔好、伯伯好，是不是？他这个 peaceful parenting 告诉你什么？他说你不要 force 他去做这些事情，你要让他自己意愿去做。听起来很有道理哦。请问他会自己意愿吗？他最后就是他不会说的。所以你会发现在美国的孩子很多，我不说全部哈，很多孩子啊，见的人好像没见的人一样，有没有？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哎，奇怪了，我回台湾的时候，我看见那些台湾的小孩子一见我说啊，牧师好，或葛伯伯好，哎，我突然有点受宠若惊了。哎，我怎么在这里有时候碰到这些年轻孩子们，看到我，看到我是隐形人一样，就是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一定是没有教导，是不是？所以在美国现在这些的教育越来越被这些这个不守神法律的人在那边定这些不守不合神心意的法律，造成一个结果。弟兄姊妹，我们必须重新拿起做父母亲，甚至做祖父母亲教导孩子的责任。 Amen， 要按照主的教训去教导他们，警戒他们。那么接着我们看，我们要按照主的话教导他们。这句话神特别把这个责任，你知道其实是放在父亲的手中。当然今天 unfortunately 越来越多单亲的家庭，而且特别是妈妈带着孩子，所以很多时候我非常的体恤，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些妈妈们真不容易。 要扮演母亲又要扮演父亲，很不容易的。可是无论如何，不管是怎么样情况之下，亲爱的弟兄姊妹，做父母亲的，你扮演一个角色，要把孩子从小带到主的面前，按照主的话教导他。弟兄姊妹，如果我要按照主的话教导他，请问我自己要不要知道主的话？要嘛，对不对？如果今天他在外面被人家打了回来，你怎么教他？我们家以前对面邻居的爸爸就告诉他，打回去，打输了就不要回来，这是一种教育方式嘛，对不对？所以他孩子有一个就变流氓啊。那你如果你的孩子会这样子，会碰到你怎么办？你第一个你要想，圣经告诉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好了，这有很多细节哈。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女儿在高中的时候，她的一个老师是同性恋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老师对他就是有是误会也好，就是他就对他很不好。我女儿就觉得很受伤，很无辜啊。她回来跟我讲，那我就跟我女儿讲说，我说按照圣经的原则，那你去跟他嘛，对不对？如果你想起有弟兄得罪你，你就该怎么办？好，那我说好，你去问问看，你去问问看这老师是不是你真的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了，所以他才对你不好嘛，对不对？哎呀，感谢主，他听了，他写了一个字条给老师，说，老师，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我得罪了你，如果有的话，我要请你原谅我。他就这样写了，你知道吗？他做完这件事情之后，老师对他的态度改变了。我觉得重点不是说那个老师态度改变，重点是什么？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学习到一个圣经的原则，就是跟人有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去处理，是不是？丢子北，这圣经是我们的原则，按照主的话去教导他，他就会学习用这样方式。不然的话就是怎么样？你骂我，我也骂你；你打我，我也打你；你对我不好，我怎么样？我也对你不好。这就是世界的道理。所以我们按照主的话，最后教导他们，讲到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家庭里面需要有家庭的祭坛 Family Altar。 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听过家庭祭坛这个字，有没有？如果你来灵粮堂有七年，你一定听过，所以 supposedly 应该三分之二人都举手了。这样子吧，你没听过家庭祭坛这个字眼的请举手。哎，为什么你把他手拉下来？他听过哦，听过。好像哎，好像没有几个人举手哈，就是大家都听过，是不是？什么叫家庭祭坛？如果一家人聚在一起，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一起亲近神，这是一个家庭的祭坛。如果你能够做到每天都有家庭祭坛，那太好了。这是一些 homeschooling 的 system 他们对这个父母亲的要求。我以前曾经差一点要做这件事情，他要求做父亲的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先带孩子们灵修啊，那很 challenge 哦，是不是？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办法每一天，你至少一个礼拜有一次，从小你带孩子这样做，他一生都会记得，而且他以后自己成家了之后，他也会照着这样做。这些东西不是讲出来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做出来的。所以在生命记的这段圣经里面一再的出现怎么样？要勤，要谨守遵行。第一节、第三节、十八节、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一共出现了五次，讲到说要谨守遵行，或者是要去实行。弟兄姊妹，神的话要教，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去实行出来。 你的孩子非常清楚知道你是一个很正，你是说做就做，你是言行一致呢，还是你是讲一讲而已？你的孩子一定也清楚。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说，他说我的父母亲他们很 fake， 他爸妈妈都是基督徒。我觉得那句话真的很提醒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不希望有一天我的孩子说 My dad is very fake， 我的妈妈 My mother is fake， 假冒伪善。弟兄姊妹，因为他看见你讲一套做呢另外一套。不是，神要我们谨守遵行他的吩咐，所以我们最好的还不单单是口教，口言语去教，要怎么样，要身体去行出来，要身教。在韩国曾经有推动一个运动，哎，我发现好像是不是台湾也曾经推动过，叫做爸爸回家吃饭运动，有吗？好，我看到一个故事，他讲到韩国曾经提倡这个爸爸回家吃饭，显然这个是一个世界性的运动啊。那当他们推动这一运动之后呢，对他们整个的家庭，韩国的家庭产生很大的影响。根据韩国政府的报告，大概有千万的父亲放弃了他们下班之后应酬的生活，回家吃晚饭。那么有一个先生已经过世的一个寡妇，她做见证说，她是基督徒，她说她丈夫死了以后留给她五个儿女，后来不久最大的儿子变坏了，她感觉真的是没有办法，她很想要忍痛把孩子送到那种所谓的这个叫什么 like a boarding school， 你知道吗？美国有这样叫 teen challenge， 我曾经看过有一些父母亲把他送到佛罗里达，这些地方就是有点像是把你 isolate 在那个地方，你不能出去的，你一进去之后你全部接受他那边的管理，他就要帮助你这些有吸毒的这问题的孩子很多送去那边。那么他很想要把这个孩子送去这种地方，可是有一天当他睡觉的时候，在睡梦当中神就很清楚地跟他说话，说要他跟儿女们一同来读圣经，可是他从来以前都没有这样做过，也许是太忙或什么原因，他就没做过。所以后来那一天，当神在睡梦当中跟他这样讲话，他就去把他的圣经拿出来。那个圣经很漂亮，一本圣经，但是上面很多的灰尘，很久没读了。他就开始跟孩子每一天晚上带着他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很奇妙，读到第三天的时候，他那一个变坏的儿子就开始悔改了。这个孩子双手抱着母亲说，他说妈妈，从今以后我要做一个好的孩子。弟兄姊妹，也许你的 case 不一定是这么戏剧化，第三天就悔改了， OK， 例子就是例子嘛，哈，上帝的时间表也不一定一样，但是重点就是说，你会发现当你开始看重神的话，神的话要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是不是？神的话要教导我们学义，是不是？对我们是有益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家庭的祭司，带领自己的全家人，记得每一天最重要的事情，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一起读经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让我们有一些孩子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在这里聚会。我们想到全家人能够一起信靠主，一起来爱主，读主的话，遵行主的话语，这是何等蒙福的一个家庭。赐福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家庭，祝福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所建立的家庭都成为这样子幸福美满的家庭，是有上帝的同在， 是遵从上帝，把神放在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位置的，让我们的家庭因为你的同在，我们就凡事顺利，道路亨通。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